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，我是黄燕君，非常欢迎你来收听我们好牧人的节目。我们这几个星期呢，都在播放小先知书阿摩斯书。在今天的节目第一部分呢，是讲到阿摩斯的代祷。因为阿摩斯认识神是一位怜悯的神，所以他为以色列人祈求神的怜悯。但是同时，阿摩斯也顺服神对罪人管教的主权。阿摩斯是一个真正的代祷者，他一方面体会了人的软弱，另外一方面，他也知道神是一位公义审判的神。第二部分的分享也提到，阿摩斯不仅是一个代求者，他也说预言。他面对当时强大的反对势力，他不害怕强权，流露出神仆人的特质，传达神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以至于他遭到当局的赶逐，要他离开以色列。永恒的侍奉是要付上代价的。阿摩斯不惜被人憎恶，他仍然要传达神要他说的话。以色列人不听阿摩斯的祷告，仍然我行我素，他们的恶行都看在神的眼里。在阿摩斯书八章七节，神这么说：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哇，永远不忘，被神能够永远不忘的事情，而且是以色列人的罪行，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以色列人的悖逆确实可怕，但是对我们现在的我们来说，是不是也是一样呢？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不仅是对人对事，更重要的也是要对神负责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分享的阿摩斯书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。以色列人呐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。我们现在要来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一到九节经文呢，在讨论一个代祷者他的角色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：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。我就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为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：这灾可以免了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我就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为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：这灾也可以免了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， 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准绳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我们现在要思想一个题目，是代祷者。我们看到阿摩斯蒙神的指示，他看见一个三重的异象，里面有蝗虫、火灾、准绳，这些事物都是农业社会当中常见的。所以其实当神要说话的时候，不一定要有奇异怪诞的现象或者是经历，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事物当中去领受信息。这种人是智慧型的听者，神让先知看见不同的现象，但是呢，借着这些不同的现象传递相同的审判的信息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堆叠到最后的高潮，就带出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惩罚。那我们看到三个意象呢，它的论述文字的结构都是类同的。首先呢，就是耶和华指示先知，然后就描述一个灾情的画像，跟着呢，先知就对耶和华说话，然后我们就发觉有一个结果了。那我们看到在第一组的两个意象当中，先知用一个代祷者的身份出现，结果就是神宽恕了这些百姓。但是呢，第二组的唯一的一个意象，神的宣判就发出来了，好像代祷跟宽恕的机会已经没有了，惩罚就要来到。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学习一个代祷者的功课。首先呢，神赦免百姓，因为有一位代祷者，先知阿摩斯蒙神的指示，传出一个审判的信息，但是他好像处在两难之间，一方面呢，要神伸张公义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顾念百姓的软弱，他说百姓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神呢，也因为体恤先知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百姓，神等待百姓悔改。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神在塑造先知成为一个代祷者，这是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可以看到的一个记录。旧约的代祷英雄榜上面呢，有摩西，有亚伦，有撒母耳。若是你翻开诗篇99篇第六节，耶利米书15章第一节，你就看到这三个代祷者的名单。我想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加上阿摩斯了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发觉即使有代祷的人，有时候呢，神也不能够宽恕那些硬着景象不悔改的人。宽恕的恩典如果丧失了，人就必须承担罪的惩罚了。经文用一个字来表示，你看到那个逼，因此呢，在经文上面有三个逼，逼然凄凉，必然荒废，必受攻击。他所针对的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地点，就是百姓所夸口所依靠的那个秋坛，那个圣所，还有那个王室。但是呢，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些东西不仅不能够作为保障，反而呢，是神首先要攻击的对象。我相信我们很熟悉亚伯拉罕为索多玛、俄摩拉代求的故事，他执着的、坚持的求神赦免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，还跟神讨价还价的。他说如果有50个异人，神就不要灭绝了。他的讨价还价从50个一直到10个异人，他求神赦免，这是神要赦免索多玛的条件。你可以回去翻看创世纪18章20到33节，整个过程实在是神对代祷者的一种教育。我想这个代祷者呢，体会到神乐意赦免悔改的人，但是他也必须接受顺服神对罪人的管教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所以当亚伯拉罕 好像代祷神没有垂听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顺服了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，还有其他的旧约的经文里面，看到代祷者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圣经怎么样教导这个代祷者的真理呢？这个代祷者与神同工，可是呢，也说明神行动的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翻翻诗篇106篇23节，那边说，神因为找到防堵破口的人，所以不灭绝百姓。这是代祷者他在神面前的角色，他是一个防堵破口的人。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，神因为找不到防堵破口的人，所以呢，神就灭绝这个国家。第三方面呢，阿摩斯7章2到3节说，因为有防堵破口的先知，所以神就宽容了百姓。但是如果百姓不在宽容的期限里面悔改的话，最终他还是会被惩罚的。我想先知阿摩斯最后也必须俯伏在神的主权跟神的公义面前。这样看起来呢，代祷操练一个代祷者有一种怜悯的心肠，但是呢，也操练他公义不失、顺服神的主权这么一个心态。但愿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怀，被神找着了，站在一个神圣的中保的岗位，做一个代祷者。我们来继续思想阿摩斯书第七章10到17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啊，要逃往犹大地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耶和华选召我，使我不跟从羊群，对我说，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亚玛谢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，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五斗米这么一个观念。其实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圣职人员的争执，也从他们的对话里面呢，看到不同的侍奉的价值观，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。经文当中讲到亚玛谢是祭司，他在王的面前控告先知阿摩斯，他说阿摩斯的预言对以色列国还有以色列王是一种恶讯。那我们看到亚玛谢呢，是一个亲王派，是一个缺乏属灵原则的世会之徒，他拒绝听真理，只顾讨好在高位的君王，他利用政治的权势逼迫传神警告的阿摩斯。亚玛谢本人代表了一种职业祭司，他依靠王室，所以你看他所讲的话，他说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，他也说阿摩斯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家担当不起，他宁可听一些虚谎的话，听一些国民爱听的平安的信息。另外呢，他也从世俗的观点来批评阿摩斯的侍奉，他认为阿摩斯说预言是为着糊口，就是说占取三餐了，是找吃的。一般来说呢，一个人的言论 其实就代表了他内在的思想，也流露出他的价值观。在这个案例当中，亚马逊就是那种占取虎口而担任圣职的人。阿摩斯呢？阿摩斯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先知。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不可以有傲气，但是不能没有骨气哦。因此你从7章13到15节这个上下文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我想我们只有认定耶和华选召的仆人，才能够勇敢的挺胸对抗。所以你看阿摩斯因为有神的选召，所以他就对亚玛谢说出他心中的话。阿摩斯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那个意思可能是说，我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，我出身卑微，我原来的职业是牧羊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人，但是我有耶和华的选召。我想一个人的身份呢，不是神使用他的一个考量，神的选召是叫仆人能够恒久侍奉的一个基础，训练和装备呢是一种加分，明显对个人的侍奉还有当时的同僚还有社会的认同接纳，这个训练是一种不可缺化的因素，具备后者的条件，没有前者那种蒙召的因素的话，服侍是不可能有价值的。阿摩斯中常换跑道，他从一个农夫变成神的仆人，他做神要他做的，所以神对他说，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因此他对亚玛谢就直言说，亚玛谢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不是听阿摩斯的话，是听耶和华的话。我们非常佩服他用耶和华的话来抗衡整个君王跟祭司的系统，这个胆量是我们在这个没有准则的时代很缺乏的一种胆识。可是呢，亚玛谢拒绝听神的话，他拒绝听不等于神所说的预言不会兑现，反而亚玛谢从前掩耳的不听的这种被掳的警告还是会发生的。所以是听先知的警告悔改避免掳掠，这种人是智慧人呢，还是拒绝听先知的警告而被掳掠，这种人是智慧人呢？可怜的是圣职人员不听并且禁止神的真言传播，后果呢不单只是自己受惩罚，还有连累大众无辜。我们来做一个反省，我们的侍奉是亚玛谢这种类型的侍奉呢，或者是阿摩斯这种类型的侍奉呢？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反省，可能会产生一个永恒的分别。我们现在来思想阿摩斯书8章1到10节，请听我念圣经的话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他说，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主耶和华说，那一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，并有许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，是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你们说，月说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麦子，卖出用小升斗，收银用大等子，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？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 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。众人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使这场悲哀如同上独生子，自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出现的一个词语，叫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在异象当中指示阿摩斯的时候，让他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，其实那就是以色列地最平凡不过的一种农村的景象了。在沙漠地带的果子，我们需要趁着春季还有夏季的时候收割，如果不及时的摘取的话呢，在夏日炎炎100度以上的持续的高温底下呢，很快就会烂掉，它的结果就是被丢弃。那在自然规律熟悉的生态的事物当中有讯息吗？如果我们看得准确，我们就可以从一切自然的现象里面得到信息。我们发觉看表面的现象的时候可以获得知识，但是在神的指示底下，我们可以解读到一个信息。夏天的果子其实在希伯来文呢，跟结局这么一个观念是同一个字根的，所以夏天的果子直接宣告的信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章第二节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负面的例子，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岂不是看到夏娃看到禁果的时候，夏娃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禁果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而且是可喜爱的。可是从创世纪我们看到，神给这个禁果的标签是不可吃，纵欲的人看到是表面的吸引力，唯有敬畏神的人听到的是神禁止的一个信息。这是我们看到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。那在阿摩斯这一段以夏果为主题，其实就是展示出一种解释的过程了。阿摩斯从原文的解经得到了神学的信息，而且呢，将它具体的与当时的处境结合来对话，带出一个警告性的一个信息。怎么样的果子是夏天的果子呢？什么样的果子是毫无价值应该被丢弃的呢？我们来看经文当中给我们的教导。阿摩斯书八章四到六节讲到，有一群人每一天的眼睛就是看着时钟度日，每天的脑子里面就是盘算着怎么样去压榨穷人。这种人的生活也够可悲的了，他们的生命那个真正的意义根本一点都没有。经文里面讲到月朔代表着每个月份，安息日代表着每一周，好像他们都等不及希望这些月份赶快结束，因为当它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买卖的定规就可以解禁了。经文说，商场上面所有的手段，欺骗人的小升斗、大等子、诡诈的天平、贱价买入穷人、坏了的麦子卖给人，这些他觉得是掩耳盗铃的技巧，其实神说我都看到了。因此你翻开第八章第七节，那边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所以神借着阿摩斯来攻击那些欺压穷人的作为，他说这是天地不容的。第八章八到九节说到另外一方面的信息，那边说地要震动，好像尼罗河的水涨潮退潮的时候涌上落下。若是你翻开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三到六节，他也有相同的预告哦。他说地因为人的罪受到亏损，地在哀鸣，因为人随意开垦，过度的滥用土地的资源，各种大自然的动物植物濒临的绝种的今天，我们才忽然想起环保的重要性。日头在午间落下，地在白昼变成一片黑暗。我想这种景象呢，不一定是指着世界末日， 更可能是指着极度的污染。先知直接宣告说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了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。这是在以赛亚书24章第5节说的。就像当时阿摩斯所揭开的一样，在我们的时代，这种反常的现象比阿摩斯的时代更明显更可怕了。如果环境被破坏了，社会因着不公平贫富悬殊引起的动荡，真的会使一切的期待都有反效果，应当快乐的节气变成悲哀，喜乐的歌曲变成哀歌，全国陷入一种好像丧失独生子的哀悼大会一样。这是非常可悲的，也是非常可怜的。人的生命和生活不应该是围绕着金钱，应该是对当代的人事物有一个责任，更是对那一位创造者有责任。何况人要面对交账的日子呢？我们的存在是对四周一种负面的破坏，还是一种正面的建设呢？生活丰富，生命贫乏，这是人类的一大悲剧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真是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破口，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被你兴起，作为一个防堵破口的代祷者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两种侍奉的模式，但愿你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好像阿摩斯一样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忠心侍奉你，按着你的心意传讲你的信息。祝福我们的生命，让这个生命成为一种的祝福，以致我们能够影响帮助我们四周的人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对得起创造我们的主，也对得起我们所生活的环境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听完梁老师的分享以后，有哪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学习去做的呢？对我来说，我要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代祷者，一方面能体恤人的软弱，另外一方面我也要尊重神的主权。希望我们听了节目以后能够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主，求你坚固我心，我的力量是我的勇敢向前行，让我的生能学你的样式。